兄姐妹平安
平安、
开始之前来的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我怀着敬畏的心情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首先感谢你给我这段时间，让我能够分享雅各与神摔跤这一章节。求主你能够膏抹我的口，让我心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你的意愿为意愿，让我的口出你的话语。也求主保守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能看的看得见，让能听的能够听得明白。主，谢谢你，我这样的祷告祈求，原本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雅各与神摔跤和神的对付，是创世纪32章和到35章。这个标题呢，我其实还有今天这个还有个副标题，这个副标题呢就叫雅各的人生和我的信仰危机。先来看看这个，我们先来查经啊。查经呢，我们先从这个主要人物开始。这个四章里头，主要人物是一个是雅各，雅各是以撒的次子，就是第二个儿子，然后亚伯拉罕的孙子，还有就是以扫，那就是雅各的双胞胎哥哥。那里头还有个那人，那个是引号的，那里头是指神或天使。另外一个呢，迪娜是雅各的女儿，还有就是西魏人哈莫的儿子示剑，还有雅各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发生的时间呢，是雅各带领全家返回迦南地前后，然后发生地点是亚波渡口。一个是亚波渡口，一个是苏哥和示剑，另外一个是迦南地的路斯伯特利。发生的背景呢，是雅各他逃离拉班是雅各的这个母亲的哥哥。然后呢，这个他先是从自己家里逃到拉班那边，是因为他和他哥哥发生了一点矛盾，他怕哥哥呢害他，然后他就去他母亲的哥哥那边。逃到他母亲哥哥那边呢，他母亲哥哥呢又受到他母亲哥哥拉班的欺骗，然后呢这个他在这个拉班家里干了14年的活，是为了这个就娶他这个拉班的第二个女儿。然后呢就是通过然后他又通过这个小小的伎俩，一个基因工程，把那个拉班的差不多大部分的这个动物这个财物都这个在羊身上，他把大部分的羊牛啊这些东西通过基因工程把这些羊都弄到他自己手下，然后弄到他自己底下，然后嘛他就怕拉班对他有那个然后他就离开拉班去受到神的然后他就离开拉班去这个去准备见以扫。那这个发生的事情呢，就是32章呢，就是雅各准备见以扫，然后雅各又与在见以扫以前呢， 他是背了礼物，然后又与神碰到神，然后和神摔跤。三十三章呢，就是说是雅各和神见面，然后这个他的女儿又和示剑人又发生了一些纠葛，然后雅各呢受到神的启示回到了伯特利。那底下呢是重要经文的阅读和分析。那么我们先来看看雅各，起初的雅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雅各是非常出名的，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齐名，是属于这个以色列的三大圣祖之一。所以起初的话，我看这个雅各，我觉得这个雅各是赫赫有名。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他到底这个雅各是什么样的人。那么先从这个雅各的名字开始，他出生时是用手抓着他，在这个娘胎里头，他是用手抓着他哥哥以扫的脚跟，然后呢，就是本来想他先出来，然后也是由于这个一些的原因，就是他哥哥先出来了，但是呢，他有就是因为抓着他哥哥的脚跟，他慢出来一步，所以呢，他就取这个被取名为雅各。这个是在创世纪25章26节里头有。然后他又用一碗红豆汤呢，作为代价，又换取了以扫的长子名分。这是在25章34节当中有描述。再后来呢，就是与其母百利加合谋，骗取利百加合谋，骗取父亲以撒的祝福。那个是在创世纪27章里头有讲。那么以后呢，就是我们回到我们要查经的这个32章里头，这个里头呢，就是说，说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过来。然后雅各就甚惧怕，而且烦愁，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为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那我们查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就是说雅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看到这里，我觉得雅各好像不怎么地啊，就像这个林弟兄查那个亚伯拉罕一样，就是说，哎，这个雅各的品行跟亚伯拉罕好不到哪里去，好像比亚伯拉罕还比他这个祖父还坏一点。怎么说呢？就是说他用的这些事情啊，他娘胎里头就有争强好胜的那种性格，然后他又骗取了长子的名分，又和这个母亲一起合谋，就骗取这个父亲的祝福。那这里的好像这个诡诈了、贪婪了、说谎、自私、胆小、怕死，这些个品性给人看起来真是不怎么当。就是说他好像这个都可以归类于这种罪的那，所以我给他起个，就是说是他那个起初的雅各好像是一个堕落的罪人。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雅各的偶像，他为了名、为了利，他可以不知手段；为了爱情，就是他为了其他那个老婆，他也可以，就是说他也可以白干活，做了这个14年，为他那个岳父做14年长工，就是为了讨娶他那个老婆，对吧？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后果是什么呢？后果是被兄长追杀，被这个岳父欺骗，那每日呢处在这个惧怕和愁烦当中。所以起初的雅各觉得是非常非常不耻的，有的时候就我觉得好像这个真是不耻的一个人啊。那么对于这样不耻的一个人，我们再来看第二节，就是说这个雅各是不是有没有被神所抛弃呢？雅各是一个我们再来继续查。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 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要向仆人所使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个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定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了礼物送给他哥哥以扫。创世纪32:6-13。然后呢，他这里又说雅各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这是他和他哥哥碰头的时候。再下来就是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容纳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这是在创世纪32:10-11。从这个三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品性。他在这里说，你向仆人所使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们的神是一个慈爱和诚实的神，他对这个他言出必行，然后他对他祖父他自己他都有应许。这个应许就在这里，神抓住了神神雅各抓住了神的应许。他说，你曾对我说，两个你曾对我说，这个曾对我说就是说神跟他怎么讲，他就是说，神啊，你一定要成就我，因为你这样讲。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神这个雅各虽然品性不好，但是他有一点，他非常相信神，他相信神以致到一种程度，就是说他在被兄长追杀走投无路的时候，被岳父欺骗，每日处在惧怕中，他求告神，他就说，你这个一定要帮助我，因为你曾应许过我这么多。所以我们这里看出神的品性是慈爱和信实，有能力有恩典的。然后在他那种危急的时候，神就有恩典，所以他是个有恩典的，有能力有恩典的救主。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雅各说，我一点也不配。这个就可以看到雅各在神向神祷告的时候，他首先一个是他愿意悔改，因为他说我一点也不配，因为我欺骗过他自己，知道他欺骗过他兄长，用一碗红豆汤去换了这个长子的名分，然后又骗取了他父亲本来是要对他哥哥的祝福，对吧？所以他心非常虚，他就是他就认罪悔改，他在神的面前，他看这个话语，我们可以觉得他是非常诚心的，愿意认罪悔改，然后他就抓住神的应许和成就，胆战心惊的来到神的面前，敬畏神，依靠神，求神帮忙。那他这个呼求以后呢，他又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又连续他又一连七次的俯伏在地，因为他知道他亏欠他哥哥。那我曾经也讲过这个亏欠人的事情，我觉得雅各这个功课倒学的还不错，他也神也有说过，你不要亏负人，亏负人的人马上要去 和人道歉。他就是一连七次很谦卑的伏伏在地跟他哥哥说，而且这个跟他哥哥讲的样子就是说，把哥哥就是说我亏待了你，你我完全是，我今天来就是要向你献礼，我就是要向你赔礼道歉。他这个话是非常诚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雅各的转变，就是因着神的应许他就有这种改变。那最后呢，就是他是个罪人，但是这个时候的雅各呢已经是蒙恩的罪人了。那我们说人蒙恩了得救了，他还会一直是这个样子吗？那请看接下去还有一个，是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下，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努伊勒，比努利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乃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我们看到三个方面。一个是雅各在对神摔跤的时候，我们看雅各这个神出现的时机，那个是在雅各无助的时候神出现了。神出现呢，照理说神是雅各呼救神，那神是应该马上出来帮助他。那神的做法好像有点奇怪啊，神及时出现，但是神呢没有马上帮他，说是没关系我来帮你，先和他摔跤。他摔跤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先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比较彷徨，他怎么先开始和他摔跤呢？然后呢看了解经的，他说神在雅各跟雅各摔跤的时候，他是对雅各信心的试探，就是说你要帮助，你是在无助的时候你来求告我，那你是信我，但是你是真信还是假信呢？我不知道。那我就要试试你，怎么个试？他就和雅各去摔跤。这个摔跤呢，一直摔到黎明。我想这个雅各也蛮厉害啊。这个雅各其实他这个好像是文弱，我觉得好像文静，经上没有讲他文弱。经常讲他是很文静的一个人，他的哥哥呢是神力打猎的，出生就是红毛，所以叫以扫。他是雅各抓，他是文静，很文静的一个人，而且呢又是你也看到了，他善于用小九九，有点小诡计俩，小聪明很多，好像不是有神力的，但是他那个和神摔跤，一摔摔到黎明，所以他很厉害。我觉得那个时候呢，神也看出他那个信心是非常大，他在和神摔跤，一直摔到这个样子，连神都摔不过他，就跟他说，雅各你不要给我祝福。雅各神摔不过他，然后在他那个大腿上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在这个时候就被扭了。那个人要走，雅各又不放他走，雅各确实是不能放他走，要我也不放这个神走。你跟我打架还没跟我说什么，到底你 还没给我祝福，我怎么可以放你走呢？说你一定要给我祝福。那那个神就跟他说，你跟人与人与人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所以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那为什么呢？开始我有不明白，因为你与神交力得了胜。什么叫与神交力？如果他打得过神的话，那还求助神干嘛？这个与神交力呢，仔细一看，他那个解经是这样解的，就是说如果神给你旨意你不听，你非要用自己的语言，就是说非要按自己，你求告神，但是你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那等于是不求告神，等于是不依助神。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得胜的这个原意，经义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他自己用自己的行为来称义，用自己的行为解决方法，这个自己意志为转移的那个意志，就是他得胜的意志。然后他与人得胜，那是真正得胜。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时候的得胜，他是人依靠神在跟人打架，在跟自己打架，得胜了。这个叫与神与人一同得胜。这个两段话这个一段话的意思就在这个里头。然后神就跟他说，你已经看到我了，你也知道我这个能力在哪里，我一扭一摸你这个大腿窝，你就这个脚就崴了，然后到最后他的腿也就瘸了。所以你知道我这个能力，所以我要给你取个名叫以色列。为什么呢？从此以后他就 suppose 应该按照神的意愿，就是你应该信神，真正的信神，而不是用你自己的意愿来信神。所以你要叫以色列。叫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说，然后这个雅各呢，他给雅各祝福，因为他应许过雅各，雅各是他拣选的，所以他给雅各祝福。这个时候看雅各的事怎么样，雅各第二个就是神力最终，我这里写的是神力最终大于人力，然后第三个是祝福赐予软弱中信靠神的雅各，最后就是雅各因为凭着他对神的绝对的信任依靠，然后最终他得到了赐福。然后雅各呢也感恩，最后他就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才得保全。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见证啊！我觉得这个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个祝福赐于这个雅各当中，雅各就是因为信靠神就见证神。第三个我要讲的是小信的雅各。怎么叫小信的雅各呢？就是说雅各也经历了神，也知道神能够依靠神能够保全性命，但是他还是有软弱。那这个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那我读给大家听，这个经文是这样写的。雅各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建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注意那个地方是他往苏哥去为自己搭房屋。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迪娜，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到了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迪娜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儿子示剑，把迪娜和示剑家里带出去就走了。 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地的 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利比利西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从这个几段经文来看，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是雅各跑到这个苏哥去。雅各跑到苏哥去哦，不是神叫他去的，他自己去的。然后他到那边去呢，就是为了盖自己的房屋，对吧？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雅各好像信靠神，但是他没有听他没有按照神的指示说。然后呢，在听到他女儿被人玷污了，被事件人玷污了以后呢，他又没什么反应，闭口不言。然后等到他儿子来把那个事件人杀了，他又说，你怎么这个样子，你这样做是会连累我。那我这里的这个结论呢，是雅各从圣灵的未听从圣灵的引导，他灵里有软弱，你也可以看出他信心出现反复，以至于自己是是非不分，儿女疏于管教。你看他看到他女儿被人玷污，他闭口不言，然后呢他儿子又去把人家杀了，那这个是以恶制恶，这个是不是神的意思呢？显然是不是。然后他不听从神的话，他那个后果是什么呢？女儿被辱，儿子杀人，在众人面前呢，雅各又失去了他信靠神的那个见证。雅各反复灵里有软弱，那最终是什么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第四是神的王子以色列。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住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也要换衣裳。雅各在那里建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以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这个时候呢，神又出来向他显现。我想这个时候肯定神看到他软弱，神就向他显现说，你去伯特利。为什么这样说呢？伯特利对他有什么意思呢？在各位在28章里头，你可以看到神在第一次向雅各显现的时候，他是有意思，就是说他跟雅各说了一些话，他跟雅各说的都是应许的话。然后呢，雅各那个时候呢，就是他现在雅各那个时候呢，就他跟雅各说什么呢？他跟雅各说了好多应许，就是说你如果听我的话的话呢，你就会这个子子孙孙，你就是儿子，就是你的后裔，你会这个子孙满堂，你会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后代，你会一无所缺。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受到神的祝福，你自己以及你的后裔都可以因为神的祝福能谋福。所以呢，他就说你回到伯特利，再去思想我对你的 显现我对你说的话。然后呢，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就是说，当雅各回心，这个回到这个伯特利以后，他听了他神跟他讲的这个话以后呢，他就马上反应过来，哦，这个神对我确实有恩，他的祝福确实对我，在我身上有成就，因为神跟我讲，我会就是说我的后裔会增加，我也会有我的后裔会增加，而且我的后裔会为神的祝在神给他祝福，说是后裔也会蒙福。那他那个时候，你想他从拉班那边过来的时候，他是有带了两个太太，然后他有带这个仆女，然后他有带了一大群这个财物。他那个时候是非常，就是说他那个队伍回家的队伍是非常庞大的，他受的祝福那个时候就是说他得到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出他神叫他回到伯特利去思想神对他的应许的话，他是非常有感悟，所以他那个时候马上就回转心意。你看他马上就说什么，他说他对他的那个家中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己更换衣裳，就是说你们要信靠这个唯一的神，你们要信靠的神就是我要信靠的这位神，这位神是给我们蒙福的神。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那个心，雅各的心又转回到向神，他顺服神的权柄，然后执行神的命令，神叫他去伯特利他就去伯特利，没有二话。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在家里的人，他不但自己蒙福，他不但自己相信，马上叫家里的人也跟他一起，就是说做一个，就是说他为家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是说你不要去信服其他的神，只要信服我信服的那个神就好了。然后呢，雅各又从巴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圣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呢，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浇奠殿洒浇油。那这个举动呢，就是见证神，就是见证神说神对他的应许。他说神对他说，我是全能之神，你要圣养众多，就是刚刚我跟你们讲的，以前在那个在伯特利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就是讲这些话，就是说这些个应许，这个一一在雅各的身上印证。所以雅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人，那他竖的柱子就说明这个问题。所有这个一切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雅各受神的祝福，为主做见证，让神得荣耀。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啊，我们从雅各这一章，创世纪的雅各，雅各的人生轨迹，创世纪讲什么东西？创世纪讲的是一个创造，
讲的是创造堕落。还有个就是救赎。对吧？然后再有一个是，然后再就是得荣耀，荣耀。那雅各的人生轨迹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被主创造的，对吧？雅各，雅各他也是被主创造，然后呢，他有堕落。在这里为他有创造堕落救赎，他还有个什么，在这个地方他还有个反复、啊、对吧，有反复吗，有个反复、啊、他也见证过生得过荣耀，然后又有反复。那我在这边加个曲线，为什么加这个，这边是加个实线，为什么加虚线呢？那个时候的雅各是什么呀？信神吗？不信神，不信的。然后呢，不信神了以后呢，心里是什么？有没有神啊？没神，无神，是吧？无神，没有神了怎么样呢？这个信心会怎么样？没有信心的，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没有信心，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如果结合到我们人生当中，会是什么？虚线，看到吗？虚空，什么都是虚的。做什么事情，你会觉得，如果这个世界上你有钱财，你需要钱财；你没钱，需要钱财，你拼命去赚，赚了以后你有很多钱了，那又怎么样？虚空，你会觉得有了钱又怎么样？干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会是虚的。所以我这个加个虚线。那个，如果说是救赎，我们人得救赎了，荣耀了，为什么是实现呢？那正好这个都是相反的，不信到信，无神到有神，没有信心到有信心。那我们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圣灵充满，欢喜快乐，钱财如果再多钱财，我们会有什么感觉？钱财就是钱财了，来用的，为主所用的，因为我们有神，对吧？这个就是唯一的问题，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神。有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虚线的时候没有神，然后唯一的问题有个唯一的答案，没有神到有神，有神有基督就是唯一的答案。这个是从雅各的人生，我们可以看雅各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要讲的这个一段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可以联系到我们现在现实社会有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雅各起初的品性。那圣经上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义。最后是什么？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才是永生。这个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在罪里，那就是死，靠神，靠神的恩典才救我们。那如果说是来见证神的话就见证我自己了。其实我刚刚一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和雅各摔跤，宗翰叫我讲这个东西，我一看就大事不好，要叫我坦白了，这个绝对隐私的。我曾经开玩笑跟这个大刚弟兄讲， 这个见证啊，在这个分享啊，其实就是坦白的过程。学了神的话，对比自己，那肯定是不好的。通过神怎么样来改变，那你这个不好的地方是不是要呈现在大家面前，那就是坦白了。然后还有就是，对啊，在这个时候其实是还是有纠结的。我想要坦白了，这个事情倒是蛮麻烦的。看圣经，神叫我一无牵挂，只要把自己要说的告诉神，那神一定会给你出人赐予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怎么讲这个事情？你想，弟兄肯定看到我有这个需要，要我坦白，要我和神有交通，然后把我这个见证给大家说出来了以后，那大家都蒙福，大家都有见证。那这样的话，我蒙福，大家蒙福，教会兴旺。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四福音化，我等会儿再讲。所谓四福音化，就是说个人福音化，我信神，我得救，我蒙福，然后我把那个福音带给家人，我太太，再带给我儿子，我们一家都蒙福，家庭福音化。这家庭福音化，我们再到教会里来见证，在教会里再蒙福，那是什么？地区福音化。地区福音化了以后，再怎么样，平生姐妹去大陆、大连、青岛，我回上海，我们都去教会，我是没有去传的，不过我在小组里有分享，在上海，他是去讲，他是去传，然后我们金弟兄将要去新西兰、纽西兰、澳洲，那也都是去传，去见证，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世界福音化，四大福音化，这个是我们需要记住的，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见证是，大家也知道，从我雷奥夫到现在差不多有两年多，在这个两年多呢，其实开始的时候，现在我想讲现在啊，我曾经是发生过信仰危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两年不干活，以前很忙，现在这个两年呢找工作咯，找工作我曾经也找 interview， 然后从这里纽约市到纽约，再到 Massachusetts 康州，甚至到圣何塞那边，还有 San Francisco 那边，最远的是到 China 上海，我都有去过。上海市我都去穿光过，那边上海的大公司、制药公司，那边有我以前这个公司比我早 lay off 的人到那边去做主任。那我回去以后也跟他联系过，我也去穿光过他们那边，我当时觉得那边条件还不算好，然后因为考虑到小孩的问题，小孩他两三个月就要回来一次，觉得要把家搬到那边去也是不太觉得不太好，所以很多这个零零总总的这个两年当中，这个工作都是就是说最后就是说都是停在那里。那这个时候呢，我这个信仰就开始有点动摇，是因为我工作没有了，然后我回来亲近神。那我就是祷告，那时候我分享过，我记得很多弟兄第一次分享的时候完了以后，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讲，你讲得很好，我们有同感，或者是有感动，我觉得我信心满足的。现在你说几个月还好，半年一年那都还好，两年这个时间越来越长，我觉得这个神在哪里？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信仰开始产生危机。 感谢神。那个时候呢，从开始呢，我就因为自己信仰虽然有对神有怀疑，但是我坚定的相信我是信神的，而且我信的是耶稣基督，不是其他的神。就是因为这个，我也积极的参加各种聚会，然后来教会唱诗班。虽然你说这段时间没有工作，但是我的心情还是非常喜乐，因为我觉得我跟神有交通，神给了我力量。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事实还是事实，我没有工作还是事实。这个时候我信仰危机，我就寻求。那我看到的是章节是在这里，就是生命记四章二十九节三十一节，你们这边没有，我读给你们听。但你们，他是指以色列人，在那里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回归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他跟我这边讲得很清楚，你要依靠耶和华，你要求他，你要不要忘记他跟你列祖所立的誓。那他跟列祖立的誓是在哪里呢？我们刚刚读过亚伯拉罕，对吧？这个时候就需要我确认我的身份。我的身份是什么？我在这边想，我是神的，我是什么人？那生命记十四章一节是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我们是什么？我们是 COOG Child of God，或者 COD， 我不知道，应该是 COG 吧，我想。我们的身份应该确定，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二个，神的儿女，他说不要忘记我跟你祖宗立的约。我的祖宗是谁？请问各位，亚伯拉罕，对吧？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约的是什么呢？创世纪十七章一节说，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之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与你的世世代代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这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创世纪22章16到18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应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这样说，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得到了答案，神给亚伯拉罕我们主动的应许，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是福音化，他的应许都成就了，他还要给我们成就。在我们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寻求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寻求的过程当中，我们讲有两种成圣的过程，一种一次性的， 就是说神为你一次性的付出，他上十字架一次性的付出。另外一个就是渐进式成圣。什么叫渐进式成圣？现在就是渐进式成圣。我们知道了神是我们救主，那怎么办？我们还有软弱，不断的在前进，不断的灵命在生长，不断的确认，不断的就是说抓住神的应许，就像雅各一样的，你给我祝福，你不给我祝福，我不给你走。那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跟亚伯兰许的约有没有成。这里都有应许，对吧？所以我这时候想，我信的是神，又真又活的神。那神的美意在哪里呢？我现在没工作，他那个美意在哪里？叫我干嘛呢？那这个美意，申命记八章一到五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抬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自歪脚，反得痊愈。这个结果就在这里，神告诉我，你要耐心等候神的旨意，神必将会给你最好的。但是你要耐心。刚才我听金弟兄和那个唱歌的，我们唱的诗歌里头，正好都是关于信心。我们要欢喜快乐，等待神的应许。那就是我现在要等待的。那等待的，这个是美意，对吧？我领受的美意。我现在要怎么做？那这是行动的问题。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彩云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耐心存心忍耐，奔那存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面。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要怎么做？现在这里都写得非常清楚，我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请问各位，什么叫神的国？什么叫神的义？神的国就是神掌权作王的国，他可以在地上，可以在天上。那现在我们站在这里，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头。神掌权，神的权柄就是神的国。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就是神的法则，做事的法则。我用神的权柄，神指导在我心里头，按照神的法则来做事，那就是神的旨意了，那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就是今天我要做的事情。我在这里，我以前是先找工作然后再来寻求神，我现在我的战略可能要翻一翻，我先寻求神，然后我再找工作，那就是我要做的事情。现在谢谢大家。
感谢神让郑勇把今天他准备的联系到他自己的身上，而且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学习的心路历程。我想后面他分享了那么多经文哈， 不是只是念给我们听，我相信这些经文对他已经都一节一节的都在那里都在说话。雅各的一生真的是一个起伏啊，到处都你看有堕落拯救，而且有螺旋形的情啊成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只要在神的手里，我们会跌倒，可是我们总体来讲都会有一天变成神的王子啊，神所做的人。好吧，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也希望有个20多分钟，我们在小组里面能够分享我自己。我相信以前我听大纲讲，他自己也说他是雅各的给神修理的不得了，可是后来他就知道，真的体会到，真的我们神在我身上是做一个磨练的工作。当我们赢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输了。你以为你赢的时候你输了，只有当你被神摸到你瘸腿的时候，神掌权的时候，人跟神都得了胜，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就分组。